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不可思议，我是灿灿。这次呢，我来分享一本我在假期的时候读的书，叫做《为什么我只记得你》。这本书的副标题其实特别有趣，是叫做《如何制造幸福的回忆，让平凡日子过得有意义》。这次呢，我也打算用这个来作为我的节目标题。这本书呢，它的封面上就写着，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遇了什么，而是你记住了哪些事情，又是如何铭记的。这本书呢，读完给我的体验，它确实是一个关于幸福和专注力的一个研究。它有自己很多的研究的成分在，就是有关于自己的一些科学的，让记忆能够提高和能够在你抑郁的日子里帮助你，或者是说如何记扑克牌啊，这样子一些记忆的小技巧，提高专注力的这样子的一些研究。它也有自己特别可读性很高的部分。首先呢，我想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哈。这本书作者叫做麦克维金，他是被《泰晤士报》称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一开始看到这里的时候会觉得说，因为每一个报纸都可以评一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所以不能够体现出这个作者的地位哈。但是我读完这本书之后发现他真的挺幸福的，因为他在2011年的时候呢，就在丹麦的哥本哈根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幸福研究所，然后他也是全球幸福政策报告顾问团的成员。这个幸福研究所其实有一些工作，我从书里看出来，他就是去做一些像幸福博物馆里面收集一些让你感受到幸福的小东西，然后再去制定一些跟人们相关的政治政策，提高人们的幸福体验。然后呢，他也为世界各地的城市、政府和组织提供有关幸福的咨询，其中呢，包括阿联酋的幸福部，还有墨西哥的一些州啊，还有韩国的一些市区。他也曾经是在丹麦外交部供职的，是拥有商科和政治科学的双学位。听完这个学历表现之后，会以为他其实是会去一些大厂工作，或者是从事政治工作。但是做这种幸福的这种政策研究，确实是他做的一个很好的解法。那他写了很多关于幸福跟生活质量的这个书，他也很喜欢摄影。在自己的介绍里面呢，他还写了一个以及和朋友打网球（括号技术很烂）。我就觉得说，那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作者是一个挺 chill 的人，就是并没有在意说在打球啊这些运动中的一个竞争心。然后呢，我想来介绍一下，就这本书由表及里的来说，就因为其实在选假期读物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去选一个很沉重啊或者什么样的书，因为我假期刚好也是选在了一个海边，和我喜欢的人一起去过，那我就想非常轻松读一些那种 easy read 的沙滩读物。所以这本书的封面我当时看着就是那种有点小淡淡蓝色，然后画着小画。其实除了这个封面之外，它里面也是整个都有一些彩页插图，然后里面都是那种风景啊或者手绘的这种图片，然后我觉得也有一些作者本身的那种幸福回忆在里面，比如说有一些小狗狗在沙滩上，还有稻草堆旁边的自行车呀，这样子的一些风光。他在每一章间段的时候都用同样的，就是跟封面同样的花纹来做了一个区分，然后里面有很多就是两整页的风景图堆满，或者小小的拍立得照片，都会让我觉得其实可读性很高，会读起来很快乐。同时呢，其实又要说回这本书，它的研究性跟美术性俱在，就是说它其实在做一些数据的这种列示的时候，它会用一种非常可爱的那种数据可视化的工具来做。比如说它记积极的回忆，人平均能记住九个细节中的 4.84 个，然后这张图呢，它就会画九个小太阳，然后积极的就是亮起来的小太阳，然后消极的部分就是灰色的那种小太阳。然后同样的，他也会就是用比如说小孩子
怎么样奖励他们，就是吃巧克力的这个顺序，吃巧克力跟给他们口香糖的这个顺序是怎么样的一个效果，他也会用同样的巧克力跟口香糖的那种漫画来把你这个数据给罗列出来。所以其实这本书它确实是一个研究性跟娱乐性俱在，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度假或者是周末的时候自己想就是提升幸福感，或者好好的学习一下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样去处理的一本书。然后呢，就要说它的，其实我们为什么要 focus 在回忆这件事情上？就其实幸福的回忆，我觉得跟那种抗抑郁啊这个话题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都市里，经常有一些话题是关于抑郁症患者啊，或者是说特别难受的一种说生活体验，所以就是如果你有幸福的回忆的话，就能够去在情绪低落的时候能够调用。他具体举的一个例子哈，就是在一项研究中啊，这里面有就是书里罗列了具体的这个研究的方法，那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述，大家可以去看原文，因为这本书真的就是你会让你体验感非常的好。他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就是某博士和他的同事帮助42个受抑郁困扰的人制造出15个幸福的回忆，以供他们在情绪低落的时候调用。那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这个训练之后呢，就采取了这个我们这本书里面讲到的一种叫 LOCI LOCI 法的这种幸福回忆调用方法的人，就是其实这个是拉丁语，就是这个 LOCI，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么读，还有听友可以纠正我，就是在拉丁语里意为是放置这个意思，就是把15个回忆安放在就是这些抑郁症患者里的熟悉的房间里，然后或者是说他们经常走过的这个路边，然后在经过了这种方法的锻炼之后呢，他们就发现，只有使用了这个 LOCI 法的这一组参与者，能够在一周后想起自己的这些幸福回忆，能够唤起幸福的回忆呢。其实怀旧就是可以消除孤独和焦虑，使人感到快乐的。如果是说就这种自我报告的改善，可能只是一种，就是这种安慰剂的这种效应，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回忆还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帮助。就我相信，在我们过得比较难过的时候，总是会想起说，我活了这么长的时间，可能，小几年或者小半辈子这段时间里呢，都能够有一些自己感动到的地方，比如说你看到一个落日，非常的感觉幸福，或者是说被喜欢的人同样的也非常深刻的喜欢着这种美好的回忆，或者是说吃到了一个好吃的食物，今天我下班早了一点，这样子零零碎碎的小东西都能够让我们在孤独和焦虑的时候回想起来感到快乐，但实际上呢，我们常常不记得了有这些幸福的小点，然后在难过的时候会觉得世界就无限的放大我的难过，觉得非常的难以走出来。那当然呢，这本书除了说记忆的本质，它是可以抗抑郁啊，或者是说能让你保持一个高能量的积极状态之外，它也有说就是关于专注力的这个方面。那当然就是说到记忆，大家可能想到那种过目不忘啊，或一串数字就是永远都记得。除了得了超忆症的一些人，他能够就是直接记得，当然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有很多的苦恼，就是可能能记到生活中很多细节的人，光回想这个细节，比如说他回想一天中发生的事情，他就得花一整天。然后他上次回，下一次再回想起来的时候，还得加上说我第一次回想的这次经历的那一段回忆也叠加起来，所以他就会不断不断的让自己的信息特别过载。那在这个书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关于如何记扑克牌的这个例子。其实很神奇，它也是用了一种就是空间跟这种出场顺序的记录法。比如说，他把所有的黑色的牌都排列成就是自己熟悉的人 你看到出牌顺序的时候，第一个就想到，比如说你想到黑桃 A 是玛丽莲梦露，那你就想到说你走过一个长长的巷子，然后先出来玛丽莲梦露跟你打招呼，然后呢，第二张牌是一张黑色的牌，刚才说就是你生命中的一个熟人，可能按你弟弟跑出来跟你打招呼，那这样走完一圈之后，肯定比你单纯记忆出牌的这个顺序到底是怎么样，会让你记忆得更深刻。那这就是采取一个回忆宫殿的方法。这个作者是说，用这种回忆宫殿的方法呢，他大概6分钟就能记住一整副牌的这个出牌顺序。除了在派对上可以哗众取宠之外，那这种回忆宫殿的技巧也可以用在就是更加重要的一些地方。那说完这个科学性和专注力的这种回忆宫殿的记忆方法之外呢，其实还想再就是把影子说回就整个我们如何创造美好回忆这个本质上，就我们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怀旧所产生的积极情感会提升我们自己的自尊感，让我们感受到被关爱，同时减少孤独感或者是无意义感这类负面情绪。那我们其实就可以通过刻意的选择自己的一些记忆，然后让自己的记忆能够时不时的调取出来，来提升自己对自己的认知。那这里会提供一些关于幸福记忆的小贴士，比如我刚好是在去台州旅游的这个过程中读了这本书，然后呢，它这里有一个记忆小贴士，就是说每年去一个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那这个没有去过的地方，它其实也并不消费主义哈，就不是说一定要在异国他乡，它也可以是小镇另外一头的一个公园。就是就近的一个旅游，这个作者呢是很喜欢故地重游的，他每年夏天都会去同一个小岛玩，在这个小岛待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很自在，但是在近些年呢，他又会发现说，我去一些没去玩过的地方，对制造回忆也非常重要。这样子呢，他在作者能够10年之后追忆往昔的时候，时间的步伐就会变得慢一点。那他就是想着说，那我每年都要去一些自己没去过的地方，然后也会用一些呼吁性的话语说，拿出你的日历，选个日子，再拿出你的地图来规划你的行程吧，有这样子的一个小记忆。然后呢，这个作者因为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出他的知识背景是很丰富的，所以他也会举一些很文学性的例子。比如说他会写，就是如何用一些香味啊，这种，比如说你小时候喜欢吃的面包，或者像我们可能国内的例子，喜欢吃的那种包子的香味，当你闻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乡愁，然后又会觉得非常熟悉和亲切，然后带动你很多童年的回忆。那他举的一个例子，也是我喜欢别人举的，就普鲁斯特的例子。之前在一些漫画里也说到，我是至今没有真的看过《追忆似水年华》，但是在最近一些作品里，老读到普鲁斯特的一些很有趣、很 chill 啊的这种理念，还是觉得很神奇的。他举的例子是说，《追忆似水年华》呢是普鲁斯特最著名的作品，一共有7册，共计是3000多页。然后呢，在第一册里面，普鲁斯特尝了一口泡在茶里的小马德莱纳蛋糕，然后他的童年回忆就像潮水一般涌来。那接下来这段话是《追忆似水年华》的原文。他让人拿来一块矮矮胖胖的小蛋糕，名字叫小马德莱纳蛋糕，看起来像是用扇贝壳压过一样的半圆形小点心。劳累了一天之后，想想明天还是一样的冷寂，我机械性的张开嘴，往嘴里送了一勺茶，茶里我泡了一块蛋糕，带着点心渣的那一勺热茶碰到我的上颚时，顿时使我浑身一震。我全神贯注于自己身上发生的令人惊人的变化，一种微妙的快感传遍全身，我感到超凡脱俗，却不知出于何因。那一些学者呢，已经指出普鲁斯特描写的这个马德莱纳时刻，并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的马德莱纳时刻。那我们现在认为的这个，就是这个书里讲的这个马德莱纳这个小蛋糕的时刻呢，就是说一种味道可以让人轻松地想起一些生动的回忆。那其实我就觉得说，我在比如说当时旅游的这个当下，我就会想用通过一些特别的味道来记忆，或者是说特别的音乐啊，或特别的感官， 在书里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安迪沃赫尔。那大家可能听过，就是他以他的这个《玛丽莲梦露》的这个作品和《每个人都可以成名15分钟》这些名句来出名。他也做过一些就是艺术作品，叫做《时间胶囊》，然后他一共做过600个时间胶囊。那安迪沃赫尔呢，对香水也很痴迷。他在回忆录里就描述，他总是换香水，为的就是保存某种味道关联的回忆。他在回忆录里的原话是写：“如果我用一款香水超过3个月，我就会强迫自己换一款，即使我特别喜欢之前那一款。这样，等我再闻到那款香水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3个月的事情。我从来不会重复使用一款香水，所以用过的香水都成为了我的气味博物馆的永久藏品。”那当安迪沃赫尔下葬的时候呢，陪葬的就是雅诗兰黛一款叫做《美丽》的香水。根据描述，这款香水有1000种花的香味，前调是玫瑰、百合和柑橘，后调是温暖的琥珀和檀香。在1985年的时候上市。那这里当然不是说打一个广告，只是说因为安迪沃赫尔刚好可能是在1985年的时候用的这一款香水，所以作者也是说很好奇，在1985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安迪沃赫尔死的时候都要带上它？那可能买一瓶喜欢的香水给自己陪葬，对一些人来说是有点奢侈的。如果是说我们有一些简单的就是自己的记忆点，比如说一些画面啊、灯光啊，或者是说其他的食物啊，这样子的记忆点，都能够把我们调取到自己幸福的小回忆，还有包括音乐，就是每一首幸福回忆里都应该有自己可爱的背景音乐。那在过了几章后面呢，作者又会给我们加一个幸福记忆小贴士。这次的幸福记忆小贴士呢，是叫我们做一道关于回忆的菜。就如果你喜欢做饭的话，你要把某些菜和你的幸福回忆给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他会给一些菜取一些很神奇的名字，叫做“月亮笼罩着神之家园”。那这道菜就只是一片吐司，然后上面放着一个熏虾，然后再盖着一颗溏心煎蛋。为什么说这个菜能够是他的回忆菜？因为这个熏虾呢，就是来自于他之前跟女朋友去一个小岛玩，然后那里的虾。那所以他每次吃这道菜的时候，他自己的描述是：当你把盖在黑色熏虾上的溏心蛋切开的时候，你就能看见缓缓升起的月亮，然后回想起那个完美的夏日。我觉得这个作者其实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人。当然了，就说了一些浪漫的表述之后呢，又想来说一些科学性的这种穿插的表述，让听友们能够转换一下思维。比如说，其实我们经常喜欢说福尔摩斯记忆力特别好嘛，这里就要说到，其实，在血字研究里，福尔摩斯呢就跟华生说，他觉得人的大脑就像空空的阁楼，他可以把自己喜欢的家具放进去，但是空间呢是有限的，而且。福尔摩斯还经常跟华生讲道理，说：“哎，你是不是经常看你从大厅走到这个房间的楼梯，就是每天都可以看见？但这个楼梯一共多少级，就是华生从来不会注意到。”那福尔摩斯就说：“这就是区别，虽然你看到了，但是你并没有仔细观察。”然后呢，他就告诉华生说：“哎，这里面一共有多少级楼梯？因为他看到了，也观察了，这就是看和观察的这个区别。所以谈到回忆的时候，这两者的区别也很重要。观察呢，就需要我们用自己的注意力。我们每天看到的东西呢，都不计其数，但是能观察到的东西就屈指可数。所以在这个，其实，在泰州度假的整个期间，我都在想说，那我得 focus 在我自己每个认真度假的当下，这样子我在回想起来的时候，就能够回忆起更多的细节。然后这里还有一些小小的有趣的研究，比如说你每穿过几道门，你的记忆力就会受到影响。这个就是像你来到一个房间，为什么自己忘记来，为什么要来到这个房间，穿过了一道门，这就叫做门槛效应。当进入一个房间的时候，我们就会到我们的一个意识中的事件边界，然后大脑呢就会按照事件边界的不同活动来分别存储。所以呢，我们在以为穿过一道门的时候，让我们大脑以为一个新的场景已经开始了，就没有必要记住旧场景的这个信息了。因此，我们经常就是 经常就想着去拿手机，然后跑到客厅去吃了一口饭，然后回来忘记了自己要拿手机这件事情。然后，这里也有一个幸福记忆小贴士，就是说关于你生活中可以设置更多的里程碑，并为之庆祝。以往呢，其实我有一些生日确实不怎么那么在意，当然就自己心里肯定还是很想就有朋友跟你过生日，但到碰上工作以后，工作日很忙啊，就不会那么在意说生日中的小仪式感啊。但是这次我看完这本书，就会觉得说，你怎么样还是要稍微给自己，比如说有个小蛋糕啊，吹个蜡烛庆祝一下，这就是你生命中的一个小里程碑。然后在你回想起来的时候，就可以觉得说回忆变得更加的丰富，也会有更多幸福的回忆在。然后也是有一个这样的事件驱动，让你能够就打起精神来过好这一天和剩下的日子。那当然，除了说生日这种纪念日式的里程碑，它也可以有一些小小的里程碑，比如说连续一个月每天都走了几千步，或者是把厨房重新收拾了一下，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呀，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小的事情。那对于这些事情，你可以就做一些简单的庆祝，比如说去外面吃顿好的，或者是说允许自己整个周末就待在家里看最喜欢的电影。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也可以运用到这本书里面说的一些记忆方法，比如说情绪高亮笔。他这里举的一个例子是一个叫奥斯特科夫继续教育学院的这样一个教育的方法，他的这个教育的方法叫做真人角色扮演。它其实呢是跟桌游《龙与地下城》的这个一个衍生挺像的，就是这个学校里每周都会有一个新的主题，所有学生都会分到一个角色和一个任务，他们有可能是代表这种非政府组织去参加一个气候大会，试图说服全国各地的政策制定者，也有可能是扮演华尔街上的金融从业者，或者是说古罗马元老院的成员，或者布鲁塞尔的外交部长，为欧盟的未来出谋划策。那在罗马共和国主题的那一周，学生们要扮演古罗马各个贵族团体的成员，他们的目的是加强自己的势力，让自己青史留名。数学课上呢，学生们就要用三角学来建立高架渠，把罗马城和位于高地的蓄水池连起来，解决罗马的供水问题。物理课上，学生们要学习各种金属知识，了解它们的质量和来源，弄明白为什么某些金属打造出来的长剑和盾牌更好。德语课上，学生们需要从一位说德语的奴隶商人那里买能干的工人。那一周最后一天，他们的德语老师扮演成一个哥特人，代表他们的部落宣布领地的归属权，而学生们不得不用德语和他进行和谈。那这个研究就表明说，使用这种学习方法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加深长期记忆。通过这种方法，学生的成绩不但保持稳定，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我看完这一段的时候，就真的特别迫不及待地跟朋友分享，说非常希望自己能受到这样的教育，就过得也很有乐趣，但确实是能学到很多的知识。然后他这里又有一个关于幸福的小贴士，就是说你跟别人分享自己的尴尬回忆，就会让自己这段回忆不那么尴尬了。其实能够说出来，就是有一些人分担的话，确实是会对自己的情绪上有很多的帮助。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如何让你的，比如说假期变得就非常有回味。那这里就举了一个。就是小方法，就是说叫峰回路效应，就是你可能在下次假期结束的时候会忘记所有事情，但是就有一个峰回路效应，就是你当你这件事情的结果或者 ending 很好的话，你会记住这个 ending，然后呢可能会忘记中途的很多不愉快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他最后还有一些关于提高幸福体验的小建议，比如说你可以考虑开一个私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作为自己的回忆银行。还有就是在这本书的末尾呢，它有关从1月到12月，提出了每个月你可以做的一些让自己刻意有幸福体验的事情。然后比如说在12月的时候，就精选出自己的幸福 top 100， 有前一百的体验，然后呢，你要积极保存自己的照片，因为就是照片的保存或者是打印啊，这些也是他最后提到的一个方法，就是回忆外包行为。那我们中国古话确实常说嘛，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就是你能够通过写呀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来提醒自己，哦，原来我有这些幸福的回忆，那你还是可以时不时的把这些幸福的回忆提取出来的。那在这里呢，我就要读完这本书了，我也想就是在这篇音频里面记录下来自己的一些幸福时刻。比如说，我这次在国庆的时候去台州玩，然后我特别喜欢游泳嘛，我们找了一个靠海边的一个小民宿，然后游泳池。我在那个泳池的中间，在可能泳池边上的靠中间的位置有一根小小的芦苇，然后那个芦苇就是我的一个记忆点，因为我可以在岸边看着夕阳落下来，就没有排很满的行程，然后看落日啊，然后看那个芦苇在落日光下变得不同的颜色，然后趴在泳池里看着那个芦苇从就是被风吹的七扭八歪的样子啊，然后慢慢的从泳池的一边游到靠芦苇的那一边，趴在旁边看着整个海边，我喜欢的人就在岸上等我，就觉得特别的幸福。这个就是我的一些细节画面的这种记忆点。当然，因为确实住民宿的体验感真的很高，当时就是住在温岭食堂的一个小民宿里面，然后有一些当地的客人带着可能家里那种大狗，因为我就是自己的工作这种环境啊什么肯定是没有办法养狗的，但我很喜欢去外面蹭狗吸狗，但就是有一些温和的有主人没有伤害的那种小狗狗啊这样子，然后呢他们有一只萨摩耶也被主人推下水，然后就跟我一起游泳，特别的可爱，然后我是第一次能够体验到这种养狗的这种互动，强互动游泳中的这种可爱的点，然后呢，这是我一个特别细化的回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采用了这里面的就是味道这种记忆方法来记住的自己的一个回忆，就是我每天在这个民宿里，它是会给你提供早餐的，然后它早餐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当地还是就是那个民宿特制的一种豆腐乳，然后因为台州菜真的很好吃嘛，就每天都可以吃。就是比较便宜的海鲜啊，然后还有很多就当地的小食物，然后味道也很清淡，又非常符合我口味。然后那个腐乳呢，它是有一种梅子的那种酸酸的味道，又很鲜咸。然后每天上午吃这个腐乳拌海鲜面，我就觉得特别的幸福，非常的新奇。所以在后面每次我去吃其他的。就回上海以后吃其他的小馆子的时候，吃到一些好吃的豆腐乳，都会想到自己在台州这段很幸福的回忆。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记录自己幸福的美好回忆，然后在自己可能比较难的日子里，时不时的调出来回想一下，回放一遍，然后就会觉得，这个世界还是很爱你的，然后还是有很多美好的闪光点在，然后让自己用积极的心态好好的过下去。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不可思议，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在小宇宙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 订阅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喜马拉雅、苹果 Podcast、蜻蜓 FM、网易云音乐等等平台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 订阅我们的节目。想加入我们听友群的话，可以在小宇宙首页找到不可思议 Bookish 加入听友群的方式。或者呢，在微博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 播客”置顶的链接里面有加入我们听友群的方式，欢迎大家加入听友群找我们玩。这就是我这期的节目，谢谢大家。